主啊，我们感谢你何等的恩待我们，又召聚我们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把今天晚上这点时间恭敬地放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但愿你对我们的深处说话，对每一个人说话。主啊，先倒空我们，因为你知道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了，我们以为我们太丰富了，所以我们需要仰望你，在这个聚会里面你彻底地倒空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贫穷瞎眼可怜的。但愿我们羡慕能从你那里买火炼的金子，叫我们能够富足。我们也羡慕从你那里买到眼药，叫我们能看见。主啊，但愿主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深处对我们说话，叫我们真的看见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你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而为着达着这一切这个目的，你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又是何等的浩大。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，所以说今天晚上我们都在这里，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好，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。以挪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第七节，挪亚因着信，竟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。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第二十节，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，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。好，我们都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一共七次提到创世纪的人物，那么唯一的没有提到的是亚当啊，当然因为亚当是属于旧造的。那么这里所给我们看见是信心的英雄录，当然是指了新造的。所以很明显的从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说创世纪一共有七个人物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因为这七个人物就涵盖了整本的创世纪。所以如果我们从亚伯读到以挪，再读到挪亚，读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到了约瑟，我们就算是把整本的创世纪就读完了。但是我们提醒过弟兄们，神的话不是零碎的说话，所以要明白整本的创世纪，因为创世纪很重要，创世纪可以说是全本圣经的序。但是呢，创世纪第一章又是创世纪的序，所以那个七天应该就解释了这个七个人物。好，这个七个人物就相当于七天。那么我们知道在头七天里面是六天神工作，第七天安息的，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七个人物也自然分作两组，从亚伯一直到雅各，这当然是一组，相当于那工作的六天。那么约瑟呢，就相当于神安息的那一天。那我们说过神工作的六天又刚好分作两组，而且是两个循环，所以有第一个三天，有第二个三天。那第二个三天比第一个三天更进步更充实，而且我们也特别注意到，就是这两组这两个循环有因果的关系。那么同样的，当我们读这七个人物的时候，你刚好也注意到，就是亚伯、以挪跟挪亚刚好成为一组，这是第一个循环。 就相当于头三天，然后接下来的三天，那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跟雅各。我们看过第一章跟第二章了，那第三章就讲了人怎样堕落，怎样犯罪，然后下面接着的就是亚伯的故事，然后一直呢，最后就到了约瑟。好，我们根据我们说过的，如果创世纪第一章是创世纪的序，那么如果我们要读这个七个人物的话，你大概七天里面它主要内容就已经替我们涵盖了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神把光跟暗就分开了。所以讲到亚伯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个时候人已经犯罪了，所以亚伯献祭，该隐也献祭。但是为什么亚伯的祭蒙悦纳，而该隐的祭没有蒙悦纳呢？那么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这个地就长出荆棘跟蒺藜，所以人必须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。现在该隐呢做了农夫了，所以他就汗流满面，从咒诅的地里面就得到一些的收获，然后他就把他劳苦流汗辛苦得来的，他就把他献给神。他忘记了那些东西都是经过咒诅的，因为地就长出荆棘跟蒺藜来，所以人才需要汗流满面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不悦纳该隐的祭，但是神呢悦纳亚伯的祭。为什么？因为同样献祭，亚伯是有光的，该隐是没有光的。亚伯在福音的光中，而该隐是在黑暗里面。所以你记得第一个人物就是光跟黑暗分开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亚伯怎么献祭蒙神的悦纳的？很清楚的，该隐不过拿土产来献给神，亚伯是牧羊的。那个时候牧羊不是为着做生意，因为人不吃荤的，所以在那个时候牧羊只有一个目的，那个目的就是为着献祭的。那他怎么知道要献祭呢？怎么知道要流血呢？很清楚的，自从天起了凉风，然后亚当夏娃就用无花果树去编着裙子要遮盖自己的羞耻，结果没有想到天起了凉风，他们不能遮盖自己的羞耻。最后呢，你看见神就为他们做了一件皮衣服。如果现在皮衣服能叫他们得着遮盖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动物一定经过流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人的义不过像无花果树叶一样，人尽可能要遮盖自己的羞耻，但是不可能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亚伯大概从他父亲那里、母亲那里就得了个暗示，他看见了福音的光。所以你看见神悦纳那个祭，神不悦纳该隐的祭，就该隐就变了脸色，最后该隐就成为第一个凶手。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罪就从一人进入世界，但第一个接罪的果子的是该隐。所以第一天是光和暗就分开了，到了第二天，那就是以挪的时候。该隐刚好那个时候是人堕落犯罪了，所以人的堕落有三部曲的，不是一部曲的。人不是一下就堕落就完了，不是。许多我们所讲堕落只讲到犯罪， 那是第三章，那是该隐的故事。但是讲到以挪，那个时候等他要生儿子的时候，他给他儿子起名叫马楚撒拉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等到他儿子死的时候，神的审判就来到了。为什么神的审判要来到？为什么洪水要来到？因为当你读到第六章的时候，人已经变成肉体了，所以堕落的罪里面已经是很悲哀了。但现在呢，人更进一步的堕落到肉体里面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神创造人有身体，有魂，有灵。吃善恶树果子的那一天，我们这亚当的灵就死了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你看死跟罪从中心就达到圆周，灵死了，那慢慢慢的罪跟死就侵略到我们的魂，我们的思想跟情感跟意志，所以我们的情感受了污染，我们的思想受了扭曲，我们的意志就变成非常的脆弱，变成非常的薄弱，本来应该对神说是，结果对神说不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慢慢慢这个罪跟死就进到我们的身体，最后亚当就躺在坟墓里面。但是不要忘记整个的过程里面，因为人的灵死了，本来灵是带头的，结果呢身体就爬到人的魂的上面来，来支配这个人。本来晚上我要睡觉，我说我要睡了，他就睡了，我只要头一碰到枕头他就睡了，因为身体听我的话。现在人身体不听他的话，就证明人是肉体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你是受肉体支配的，所以有的时候你要靠着一点药物你才能够进入睡眠。但是根据神当初的创造不是这样，人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生命树就代表圣灵在里面管理我们，管理我们的思想，管理我们的情感，管理我们的意志，所以我们是人。虽然我们的身体有动物性的生命，动物性的生命当然有动物性的趋向，动物只要它的欲望在它身体里面发动，它就非达到目的不可。所以酒精在人的身上发动，人非喝酒不可，毒瘾在人身上发动，人非吸毒不可，荷尔蒙如果在婚姻之外发动的话，你看结果就是身败名裂，就是家破人亡。所以罪很自然的就进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的问题就是，本来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，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，神是以尊贵荣耀给他们做冠冕，本来他们有冠冕呢，现在冠冕失去了，人倒过来了，现在呢他们完全受肉，就是受什么来控制呢？受肉体来控制。所以一个一个就变成肉体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就不再和人相争了，圣灵跟肉体永远相争的。到了一个时候，人的肉体败坏到个地步，圣灵放弃了，明白吗？那个时候就刚好是以挪的时候，所以神的审判当然要来到啊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以挪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马楚撒拉死，他紧张得很呢。马楚撒拉一咳嗽就赶快给他吃咳嗽药，想办法尽可能让他不死，因为他一死神的审判就来到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一个做父亲的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儿子死，因为他儿子一死就表示审判要来到。所以最后神给他一条道路，他虽然生儿养女，但是他与神同行。圣经说他与神同行了300年，大概到了300年应该很靠近天堂了。好像神对以挪说，你进来吧，你就喝一杯咖啡好了，结果他再也不下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他就被提了，所以讲的被提，以挪是第一个被提的。现在很清楚的，第二天